网易一新闻全真相，中共急发丧太反常，以色列猛攻加沙零通讯，彻底混乱。三邻国战火燃烧至边境，中共急呼停火。党瑞典入北约，仲阻碍对乌克兰嘅军事援助，匈牙利被冷落。美中航班每个星期嘅往返航班将增至70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9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李克强的突然去世震惊海内外，有关他去世的原因众说纷纭。网易新闻突然爆出一个新闻，质疑李克强不会因为突发心脏病猝死。上海、北京、合肥等地民怨沸腾，有人号召白纸革命 2.0， 被指是发泄对社会的不满。网传李克强的灵车在上海曙光医院布置的细节。10月27号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以及闪电新闻的影片报道。24号山东柳城一个男子突发急性心肌梗塞，12次随战历时90分钟，终于抢救成功。有网友说网易确实有态度，赤裸裸的嘲讽。有人质疑说讲明李克强总理的医疗待遇不如农民工。为此，一位网友请教了一个在美国心血管协会工作的心导管专家，咨询李克强心血管死亡的几率有几大。专家说大约是 0.001%。原因是，第一，李克强周围一直有医生陪住，可以随时及时的抢救；第二，李克强一直游水，讲明他的心脏功能不错；第三，李克强经常做体检，如果发现心脏有问题或者是有隐患，医生会给药他吃，预防血栓；第四，唯一没办法抢救的情况是心脏突然产生大块的血栓，而且塞住了所有的大血管。但是这种情况的发生都会在平时的体检会有各种蛛丝马迹，发现之后医生也会给药他吃，预防这种突发情况的发生。而另外一种讲法从网络传出，说是食物中毒，话李克强住的东郊宾馆的厨师团队全部失联。另外，网络热传的影片话，曙光医院内部的工作人员讲述李克强从入院到被灵车运走的过程。这位工作人员话，10月26号下午已经发现医院被围得水泄不通，出入口都有警察守住。当时询问急诊的同事才知道是李克强来看病，是从东郊宾馆那里送过来的。他们医院是中等医院，水平和条件都比不上中山、华山、瑞金那些医院。10月27号医生他们一直在这里开会，中午12点医院里面塞满了警车和特警车，下午1点半灵车开始装饰，装饰过程不到10分钟。下午2点附近的道路都已经清空和封路，医院楼下能够看到摄影师在这里演练。一位中国心脏科医师对台湾的信传媒说，曙光医院在上海其实不是顶尖的医院，就距离来看，东郊宾馆距离仁济医院亦不远，而仁济医院的医疗水准可能更高于曙光医院。据悉，曙光医院现场实拍的两段影片在场内正遭到封杀。 Twitter 账号新闻调查整合现有的零星资料写到，李克强上午11点前后有游泳的安排，计算好时间之后将心脏麻痹或者是意识丧失类的药物加入早餐或者饮料里面给他服用，导致他游水的时候在水里面突发心脏病症状，周边早已经安排妥当的警卫假意施救，事实上导致其溺水。当确定呼吸中断5分钟以上，再通知随从医疗人员入来，这个时候已经造成了脑死亡，而 亦就是说人其实已经不在了，医疗团队只能够做些心肺复苏术、打下强心针之类的常规动作，同时等待救护车的到来。所送往的医院亦是事先选定好的，以所谓就近的名义特地避开国内心脏内科前三名的中山医院，而选择了一家中医曙光医院，避免由于中山医院医术高明，抢救之下如果真的让心脏重新恢复跳动，结果搞出一个植物人来，那就非常难办了。所以在实施当中，先确认呼吸停止五分钟以上，全有人在泳池旁边看着手表计数，然后再特地避开专业对口的医院，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个亦就是传出上救护车的时候人已经没了了的原因。事实上，这种无预兆的突然暴毙是需要验尸的，但是现在遗体已经火速进京，之后的追悼会和火化亦会急速赶上，那所有的证据都将烟消云散。观众朋友，你同意他的讲法吗？欢迎你在评论区那里留言，亦讲下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另外，在10月27号，中共开始审查封杀网民评论并且严控悼念活动。10月27号只用了一日，悼念献花就堆成了一座山。10月28号晚的合肥，人潮汹涌，悼念李克强总理的活动已经蔓延到长江路主干道，周围很多城市的民众赶来。这个本来不是几知名的城市，其实是86年学潮发起地，亦是89年学潮的兴起地。网友说，这次合肥亦要铸就新历史吗？我们拭目以待。10月27号聚集在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悼念李克强的民众，28号凌晨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李克强的北京学子，其中以北大的学子居多。网传纪念李克强全国大学生活动接力号召，北京地区写着10月28号晚8点23分在北大未知名岸边暗号 A4 白纸上面写 L 字母，仲提醒观察周围的情况，保护自己，见机行事。有人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表面看是悼念李克强，其实就是民众对现实不满情绪的发泄。老百姓并不傻，如果有集会游行示威言论自由的环境，火山早就爆发了，于无声处听惊雷。10月28号，以色列地面部队搭配强力空袭大举进攻加沙，当地通讯完全中断。战地记者描述说，加沙走廊北部全面陷入混乱，救护车只能够驶入爆炸发生的方向去救人。无论这个是不是就是大规模地面战，甚至是一场时间拉得很长的突击行动。BBC 特派员阿布洛夫从南部城市金尤尼斯传来消息说，加沙走廊北部发生大规模轰炸，规模前所未见，火焰冲天，似乎是不同类型的炮弹和炸弹引起。这里的医院救护车驾驶告诉我们，他们没办法和任何人取得联系，只能够向着爆炸的方向开去。阿布洛夫说，以色列已经切断所有通讯线路，包括手机和网络均告中断。金尤尼斯原本应该是加沙走廊相对安全的地带，亦同样陷入恐慌、忧惧和混乱。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人不单止彻底和外界隔绝，彼此亦处于失联状态，医院和当地同样没办法取得联系，因此伤亡的最新数据暂时不得而知。加沙北部和加沙市在以色列军这轮猛军之中首当其冲，当地一家仍然在运作的电台说，北部四个地区发生大规模爆炸，居民直指爆炸规模和强度在当地前所未见，大家很担心以色列军下一阶段地面进攻什么时候爆发。以色列军队至少已经连续两晚袭击加沙， 在以色列南部基地的 BBC 国际新闻编辑波温说，你是大幅延长的突袭，抑或是地面进攻，这个无疑是一次大型军事行动。以色列军目前的做法可能是采取小面积逐步清理加沙。根据前晚以色列军方发言内容研判，以色列军似乎要强调部队持续推进，这个是一场报复。以色列军从加沙走廊东北部城镇贝特汉诺往南推进，28号轰炸集中在加沙北部，可能正在持续清除哈马斯藏身的地道。以色列军可能亦派出特种部队寻找目标，让空中火力打击。坦克在白天比较容易受到攻击，以色列军可能会暂时撤回一部分。以色列10月27号对加沙走廊发动第二轮袭击的同时，印度和巴基斯坦亦传出擦枪走火，就连邻近中国边境的缅甸北部、纳什和季盖等多地，从27号清晨起亦陆续爆发多宗武装军事冲突。一夜之间，中国的三个邻国战火不断，让中共外交部急发声明。中共外交学院教授苏浩27号在腾讯网上指出，一国省内中国的三个邻国巴基斯坦、印度和缅甸就发生了两起冲突，其中巴基斯坦和印度这对世仇在两国边境交火，缅甸则是属于内部问题，是缅甸军方和缅北的割据势力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冲突地点靠近中缅边境。印太区域的印度和巴基斯坦26号晚在印度西北部边界因为无人机问题交火，两国互相指责是对方先开第一枪，双方交火更加是一直持续到27号凌晨两点。印度媒体评论说，这个是印度和巴基斯坦2021年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两国边境地区发生的最严重交火事件。苏浩认为是印度军方主动挑起争端，并且时间点很巧妙，一是恰逢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升级，世界主要国家都将目光聚焦在那里，无暇顾及南亚之事；二是中国军方刚刚宣布将会同巴基斯坦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演习旨在进一步深化中国和巴基斯坦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传统友谊。由这样看来，不能够排除印度是想借这个提醒中国和巴基斯坦不要走得太近，威胁印度。据印度时报28号报道，印度政府正在启动向法国采购26架舰载型飙风战斗机，同时追加建造3艘柴电动力潜舰。法国预期会在几个月内回复，一旦双方完成签约、议价以及内阁批准，法国即可以在3年后开始交货。报道提到，中共正积极在印度洋扩张，并协助巴基斯坦打造足以在阿拉伯海挑战印度的海军力量。缅甸北部的军事冲突是位于纳什和季盖等地，距离中缅边境非常近，几乎可以说战火烧到了中国边境地区。中方在第一时间进行了紧急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的核心诉求是确保中缅边境安全稳定，呼吁有关方面尽快停火止战。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这个月在中国会见普京，以热情握手反欧盟之道而逆行之后，26号在欧盟领袖峰会中，不单止以乌克兰不能够获胜为由反对向乌克兰的500亿欧元援助预算，更加说自己和普京的联系才是真正积极寻求乌克兰和平。媒体的画面显示，欧尔班被冷落在峰会现场，因为没有领导人想和他交谈或者合影。据新头壳28号的报道，欧盟27国领导人 日前在布鲁塞尔举行例行秋季峰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视讯参加会议，敦促欧盟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在普京面前展现团结。欧尔班和斯洛伐克亲俄罗斯总理费科威胁要阻碍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他更加被预料或者将会拖延欧盟包括军事援助，甚至可能否决乌克兰的入盟申请。而这几项提议都需要欧盟现有成员国的一致同意。24号他拒绝瑞典加入北约，推迟了瑞典入约的时间。另外，欧尔班在会上直言乌克兰没办法在战场上取胜，欧盟针对乌克兰战争的战略失败了，并且他不认为让毫无理由的花匈牙利纳税钱来帮助乌克兰人民。他说今日每个人都知道，但不敢大声讲出来，这个策略失败了，显然这个是行不通的，乌克兰人不会在战场上获胜，有必要制定一个 B 计划。据东欧媒体NEXTA 曝光的一段现场画面，当其余欧盟领导人正在彼此交谈，甚至大玩自拍合影，这位极右派政治人物独自站在一个角落，为保有最后的尊严，尽管遭到孤立，欧尔班双手插入个袋里面故作姿态，显示出他的心理防卫机制。维克多望住各国政要相谈甚欢，神情不免流露惆怅。10月27号，美国官员话，往返美中之间的航班自11月7号起将增至每周70班。彭博社28号报道话，美国运输部在一项文件里面指出，航班数量将从每周48班增至70班，正寻求与中国民航局进行持续并富有成效的对话，以促进美中航空服务市场逐步且更广泛地重新开放。美国运输部有意建立一个路径图，逐步且可预期地恢复运力权利。这项增加往返美中航班的消息，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结束访美行程之后的几个小时内公布。之前，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举行两日会谈，并拜会拜登。美中官员原则上同意安排拜登和习近平会面。疫情之前，平均每个星期有340航班往返美国和中国。先前由于美国不愿意增加航班数量，两国航班数量恢复遇上困难。美国官员说，中国实施严格防控管制措施，违反了两国现行的协议。美国运输部于8月同意将每个星期往返的航班数量由12增至24班次，由美国前三大航空公司以及6家中国籍航空公司执飞。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